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祝英台，我是 Iris，
我是 Gina。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你们绝对看过他的文章或关注他的粉专的人。
Hello， 祝英台的两位美女主持人 Gina、Iris， 你们好，我是 Jennifer， 后世英国面面观 UK Watch 粉丝专页还有这个部落格的版主。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很多的事情。
哇，我真的超级期待可以访问到你的因为其实我在还没有去英国之前，我为了要搜集各式各样英国的资料，我就已经找到你的粉专。那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看一些英国设计啊，或是一些博物馆资讯，然后你都会分享很特别的平常比较看不到的资讯，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都觉得哇好酷哦，我一样赶快 follow 这个粉专。但其实最近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女王相关的报道。
对，诶，哪一篇啊？
就是我记得是女王的设计，就是她的周年设计，70周年设计嘛。
哦，你说那个白金禧年是不是？
对，
他的这个 logo 的设计啊，是一位大学男生设计的。
对，而且你的资讯都出来的超级快，就我可能还没有跟到，我只是刚好知道说女王要70周年喽，然后马上就会看到很 detail 细节的报道，而且是不同的观点的，所以就那个面面观感觉真的很独特，就是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面向。
嗯，真的，
就是我对 Jennifer 的印象。
哦，谢谢 Iris， 太好了。
我自己的印象的话跟 Iris 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自己会看一些英国本地的媒体的报道，比如说我会看那个卫报，或者是会看 Time Out 他们的一些消息。那有的时候我想要把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转给我朋友的时候，因为考量到他们可能无法阅读原文，我就会开始用中文搜寻到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感同身受，然后我就发现了 Jennifer 的文章，而且也解释得非常仔细，我就可以推荐给我的台湾好朋友，就非常方便。
哦，太感动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来更认真的分享一些内幕的消息。
哇，好期待。诶， Jennifer 来英国已经多久了？
我来了蛮长时间的，我是2005年的时候中央社外派我来英国工作的。那来英国工作其实是我在中央社的第二个在海外的工作，我第一个外派的工作是1997年的时候到纽约，那当时我是专门负责采访华尔街的特派员。那到英国就不能只是采访财经了啦，就是各方面都要采访。那我不晓得各位听众对中央社是不是很了解，我就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中央社是台湾的国家通讯社啊，那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新闻通讯社，也是海外驻点最多的台湾媒体，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媒体这样子。那我在外派来英国之前，坦白说从来没有来过英国，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且当时我的老板说，哎呀，你这个经验哈，你这个太美国了，你看你讲的英文也那么美国哈，然后你经常在美国都在读书啊什么工作，他说你就去英国吧。然后呢，因为我的前任当时真的很想回台湾，他就想跟他的家人团聚嘛，那我当时又单身，那老板就很一直想要说服我说，哎，那你就去吧。他说，哎，反正他们讲英文的啦。其实老板真是有所不知啊，英国人的讲的英语跟这个美国人也是有差距的，你说是不是？
光是语调跟用词就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喜欢藏一些有趣的事情在他们非常有礼貌的句子里面。
对，就是我就记得好清楚，那个我那时候刚来伦敦的时候，伦敦物价真的也是蛮高，然后我就记得我租的第一个 flat， 对不对？那在美国没有人在讲 flat， 那听不懂啊，就讲 apartment， 对不对？那我就记得我的房东呢，那时候来，然后就发生了几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这个以前你如果没有来住过，人家再怎么跟你说，其实你不太能理解这个，虽然都在讲英语，那用词不一样。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那我房东、有一次来要跟我讲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怎么样，最近都好吧？我就说都好，不过呢就是这个 the faucet is leaking in the kitchen。 然后他就听不懂，他说哈 what is it？ 然后我就说 the faucet， 他就说什么在哪儿啊？我就是在 kitchen 啊，就在那个水槽啊。那我想他怎么都听不懂啊，然后他实在是都听不懂，他就说这样吧，我下班的时候再来吧。我说哦好，你来。后来呢就他来了，他就说在哪儿啊？我就说刚刚跟你说了呀，就是在厨房啊。结果他一看，哎呦，他说这个是 tap， 你知道，就是差异很大，因为 faucet 是美语的水龙头，你知道吗？然后这个英国就是 tap 嘛，那你看，对，你怎么沟通啊？在电话上都沟通都不清楚啊。那我这个房东也很有趣，他我签约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记者嘛，然后他其实你在英国呢，你只要问这人他是看什么报纸的，你就知道他这个人的大概政治立场啊，他的这个属性大概是怎么样，其实就猜得出来了嘛，对不对？哦，
对。
那我这个房东呢跟他太太他们是看 Telegraph、哦、那你就知道他们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嘛。然后跟我聊天啊，因为他是意大利后裔，又还蛮热情的，很喜欢开玩笑。然后知道我是记者的时候，他就说哎，我们哈不是每个人都在看那个 page three 有那种很开放的女生的那个报纸的那种人哦。哎，他就在讲说太阳报啊，他说我不是大家都在看那个
还帮你还要澄清一下是不是？
哎，对对对，他说我是看 telegraph 的这样子。哎，我就觉得哎，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说刚才因为 Iris 在提到说哎，我们这个用词会有一些差距，其实要花一点时间。不过对我来说最有挑战性的其实是英国人不说不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困扰。他们又为了要顾及礼貌，他们都不说不。可是你知道我有时候其实我只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哦Gina， 这个我们有一个专题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想要采访你，因为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请问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你什么时候方便呢？那 Gina 呢根本没有兴趣，对不对？或者是没有时间。可是 Gina 就是怎么样都不回信，那这个对我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我在美国的求学或者工作的时候，美国人是非常直接的，这对我的工作来说非常有帮助。比方说我那时候采访华尔街的这些分析师啊或交易员啊，他们讲话都非常的干脆。那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位交易员就说，我接受你采访的时间我都已经赚到可能$100,000，他就是不想要接受我采访，你知道吗？
直接哦，
对，
超直接。可是
我一秒几万上下，你让我接受你采访？
对，我接受采访，我对我什么好处啊？对不对？又不是 CNN， 对不对？虽然以前我的公司中央社呢，其实英文简称是 CNA， 不过差一个对他来说差蛮远的，这样子。
哪里来的？不知道。
你还要解释，以前就是花很多时间跟对方解释说，哎，我们是什么媒体，我们的这个报道出来之后会在哪里曝光，你要做很多的工作，你知道吗？可是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被冒犯，我会非常感谢他，就直接告诉我他没空，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
那所以这个其实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上的冲击，因为他都不说不要嘛。那我就那可是你知道新闻工作其实竞争非常的激烈，时效非常的重要，我不可能再等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主管就是说哎，那你就再发一次 email 吧，可能他没收到。当然这也是一种可能嘛，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他可能一天收几十封信都有可能的、啊、对不对、他可能哦一打开他就可能看一下没有仔细看他就飘过去了，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也是很有可能，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兴趣，他不想。那我怎么知道啊？你有很多的地方就是你来了英国之后要重新学习的，那语言啊文化啊各方面啊，这个对我来说都经过有一段阵痛期啦。
但听起来你最后还是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就是还是选择留在这个很不适应的地方，然后发现爱上了英国。
然后后来就适应了。后来就是说后来这工作上面呢，我就悟出了一种方法，就是说当然现在如果我只要听 这个人跟我讲话的语调，或者是我看他，当然如果说 你都已经跟他联络一段时间或者怎么样他都不回答，大概其实也揣摩得出来他没有兴趣了，因为我也不能再等嘛。那所以呢，我后来的做法就是，我如果要做任何的这个采访或者专题啊之类的，我就会不是只有 Plan B 而已，我会有 Plan B C D E F G， 很多 Plan 都要有，因为我不可能跟一个人一直耗下去啊，对不对？因为我的主管他在台湾，他就是等着要我写出来的成果啊。在海外工作就是必须要自己去解决问题，公司给你一个指令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当然你不可能说你来英国，英国怎么可能是因为你一个外国人他文化会改变，那是根本不可能会发生的事。你要学习的是你要去认识他的文化，了解他的文化，你要了解他是怎么处理事情的，然后你要自己要改变，自己要调整，然后想出一个因应的方案，这才是一个对的态度。
那在英国的话，你现在是自由工作者？
对，独立的这个媒体工作者这样。我已经在媒体工作20多年哈，就是我觉得我有很多真的很想分享的内容。我是2019年的时候6月21号成立这个英国面面观 UK Watch 这个部落格，然后在同一年也成立一个同名的网站。
嗯哼，
那我之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两位跟我分享，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因为采访了这么多不同的新闻，因为你知道我当时那十几年全职的时候啊，工作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我一个礼拜只能休一天嘛。
哦，
然后即使休假的时候每一天，对，我先生曾经跟我说我是不是工作狂啊他觉得我一直在看新闻。那因为你是通讯社，通讯社就是说现在当然是网络时代兴起的时候，你们两位可能觉得说哎，那新闻就是要这样啊，不时的 update， 可是以前刚开始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有一个规定就是说 any minute is deadline， 知道吗？就有新闻就要发，重大的什么 breaking news 什么都要很快。
压力太大了吧， every minute is deadline， 让我躺着吧。
那就不是 deadline 吧，不就随时随刻吗？
对啊，就是有重大新闻就要快点发。然后而且你要想，欸，我们跟台湾还有时差，所以呢我们的晚上的时候啊，是台湾都已经大家一天要开始了。那每一次不管我有多累，一定熬夜，也一定要把所有的新闻都要传回去。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文字记者，不太可能说再派一个专职的摄影记者，所以就是你也要拍照。好了，后来呢，因为业务要扩大，然后我们就有影音新闻，然后你就要扛个机器要去拍很多画面，工作真的非常的繁重。尤其是你可能很难想象拍很多画面哦，你甚至于还要申请许可你才可以去拍啊，包括大英博物馆都是这样子。
等等，我想问一下，我以为你在这边是有一个其他的摄影团队或者记者一起组织的，难道都只有你一个人负责说的事情吗？
对啊，的确是这样，我要一个人全包啊，而且工作量就是后来越来越大。如果说只是文字跟照片的话，我觉得处理上面花的时间呢，我觉得还 OK， 但如果你的受访者又非常的配合，也言之有物的话，就是各种情况下都非常顺畅，然后因为你约访他嘛，都有找到关键的人，那这样就 OK。 可是你如果在拍画面的话，真是太复杂了，因为你拍完之后你还把它 download 下，你还去剪接，那因为是通讯社，所以其实你在拍的时候它不是一个 final 的这个影片。那我们当然就是不会去上字幕，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是 raw material， 我们是要给我们电视台的客户，对不
对？
可是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好几次，只要是要拍画面，我真的不骗你，就是早上出门去采访，我都已经回家，然后要当落下来再剪接，我都已经一直忙到隔天太阳都出来了吧，就整个晚上几乎都没办法睡觉，就好几次有这种比较重大的新闻的时候你去拍。就是前面像我们今年我们不是要庆祝这是 Platinum Jubilee 吗？这是白金啊。我就记得10年前那时候是 Diamond Jubilee， 我就记得好几个晚上那个熬夜是没办法。 就是你很赶时间的时候，所以我当时就很严重的那个胃溃疡嘛、
okay.
对，胃溃疡，然后就火烧心嘛，那所以我去看 GP 的时候，我就拜托他说一定要开药给我这样子。我的 GP 说你到底是做什么的，这压力这么大他说这个药吃多了不好，我说我知道药吃多也不好，可是我没那颗药没办法，因为那个酸胃酸就会冲上。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还在纽约的时候，我还利用下班时间去那个 NYU 去上了一些财经的课，当时就是希望说一定要做到几点。我当时有几个目标，你知道华尔街日报是几乎没有什么照片的，就是有你知道他们几乎就是字嘛。给我自己目标，第一个我要都要看得懂 Wall Street Journal， 那第二点就是我去参加分析师在做简报的时候，我当然要听得懂，而且我要问问题，我又不是录音机，而且我关注的事情一定跟人都有几百家的媒体在这里，大家关注的事情都不一样，其实蛮有趣的你知道吗。每次去那种什么唐宁街参加 briefing 的时候，哎，你看印度的人问的问题，或者是德国人问的问题，美国人关注的事情根本就是不一样，南辕北辙。英国还是毕竟还是一个大国啊，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它就会刺激你学习到你要用不同的观点。那以前你在台湾，你就是常用台湾的观点，可是你来这里就是不一样了，然后再来。我那时候要采访很多哎、欸，就还有我去采访温布敦，我采访了九年，我是台湾采访温布敦网球赛最久的记者。哎呀，在以前看温布敦的时候，因为我舅舅很喜欢打网球，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每次去舅舅家，如果是正好在温布敦球赛，哇，我舅舅就是从头看到尾，因为他很喜欢，他就跟我讲。可是你知道吗，这跟你去采访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很多规则你就要懂了，你要对很多球员，或就说我不是个球评，可是我必须要了解规则，然后还有很多他的这个，比方他是怎么计算，比方排名啊各种，还有就是因为我当时为了要了解，我就下了很多功夫。你知道为什么温布敦的球员都穿白色球衣吗？
我现在想到的唯一的答案，我并没有做什么研究，我唯一想到的答案可能就是穿白色在大的球场里面比较显眼，观众比较容易看得到吧。
Iris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好看，然后再加上厂商想卖白色的。
我知道。真的都不是，真的，我来分享一下。我曾经有写过这个文章，那原因是这样子的，在维多利亚时代呢，这个网球啊其实是一个贵族的运动，这个也不是一般人打得起。那温布敦其实以前也不是一个公开赛，它以前是一个私人俱乐部，那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呢才变成公开赛。就是你有仔细看过那个温布敦的草地吗？它里面是压草压出来，所以你看它那个有没有一深一浅一深一浅，它需要一个压草机。早年的时候呢就是要用那个马来推那个压草机，有一天呢这压草机坏掉了，那他们这个俱乐部的这些委员啊就开会了，那有人就说啦，那这样子吧，我们来办一场公开赛，我们来收门票，收门票之后呢用这个门票的钱我们来修这个压草机。
不愧是资本主义大国啊。
对啊。
很聪明吧，对不对？用这个方法。那后来呢，哎，这个各界反应非常的热烈，观众也很多这样子。那讲一下这个历史，维多利亚时代其实女生打球也蛮累的你知道吗，她们还穿长裙。我当时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说，他们因为要穿着那个束腰啊，还要那个裙子打球，然后有时候打得太热昏倒旁边还会有阿摩尼亚，就让他闻一闻就让他醒过来继续打这样。
哦天
哪，
好折磨哟。打个球这样子吗？
那你知道以前啊，他们这些贵族也好或是所谓上流社会的人打球，那他们就很讲究穿着啊。嗯，他们就是穿一些深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如果流汗会发生什么汗渍，有没有那个汗、然后你想想看那不就不雅观了吗？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开始就改了，他们要求全白真的非常严格。 就是连练习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说，哎，不行，你那个身上那块那个不是全白，连让你练习的球场都不可以，就立刻叫他要离开球场。回到刚刚我想要讲，就是不管采访什么，就是必须要把自己的专业精神要拿出来，就是要彻底的去了解。而且我觉得我采访那九年当中，包括我前一年自己用观众的身份进去中央球场，我真心的觉得 我会希望大家，如果你在英国，尤其是你已经在这边永居或是定居的话，我觉得在英国有几件事情你一定要去体验。我觉得看温布顿的球赛，到球场去看，就是一定要有的人生的体验。因为英国的中央球场是所有网球员啊，就像是他的圣殿一样，任何的人如果可以在那里拿到冠军，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梦想。 这种经验呢，你必须要去体验。然后呢，英国人又把看球赛这件事情，到温布顿去看球赛，这其实就是一个 social 的 event。 然后一年就只有打那两个礼拜而已，他每一年花几百万英镑去养那个草。我还那时候还去研究一下，说他到底是种什么草啊。世界上呢，四大公开赛里面，全世界就只有温布顿这个是真正的草，全部都是草嘛，真的草。那在草地上打球其实非常非常难打，因为如果你在打硬地，澳洲公开赛、美国公开赛，如果你打过网球你就知道它的弹力很大。第二个比较不好弹的就是法网的这个红土，再来就草地其实是非常难打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球很难反弹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要打那个落点不见得就是落到你想要落的地方，你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说你的球路就要开始改变，还有你打球的策略就要调整。
我觉得你听起来对我来说已经不是记者，你就是研究员了。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我就觉得 OK 好。而且我中间曾经还采访过你知道全英国每年办那么多花展，就只有一个花展女王会去看，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哦，我知道，就是现在卖很贵，好像只剩70磅票了。哎，我这些价格，我知道，但我现在想不出来啊。
就是那个 Chelsea Flower Show，
对 ，Chelsea， 对。
这个花展真的实在太厉害了，全英国甚至有海外的，在国外的，一定要是最顶尖的才有办法在那里摆摊，才有办法在那里展出。那台湾因为我们的兰花也是很厉害嘛，那我们当时代表处啊，包括像这个当时的张小月大使啊，还有很多其他单位啊，台湾贸易中心啊，很多单位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我们终于争取到机会在那边展示我们的兰花这样子啊。为了要去采访那个，又开始研究啊，那么多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花哦，然后这个花展是怎么进行？一般人看媒体报道嘛，就是其实很多幕后的事情你不需要知道，而且也不太可能知道。那时候为了要去拍影音新闻啊，哎呀，他们这个英国对于这个安全这个问题啊，非常的重视，要求非常的高。然后主办单位就要求说 ，OK， 如果你要拍的话呢，你们公司有没有买意外保险啊？
哦，这跟保险也有关，
有关系。就是说，万一如果比方说你这个脚架有人不小心绊倒了，我们从来不会想这个问题嘛，在台湾根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对。
然后就说，你们公司有没有买这个意外第三什么责任险或什么险？那我当时哇，要回这也是蛮折腾的啦。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个问题？我就是来拍，其实我就主要还是拍我们自己的摊位嘛，拍别人也不太可能。那因为女王会去，所以呢她的这个 security 要求又特别特别高。
可以想象。
总而言之就是方方面面。那我有采访像伦敦这个时装周嘛，好像在走秀。
你也太全能了吧。
不是面面观啊，人家已经说的就是面面观啊。
不是，可是他每一个面都好深入哦。你看他从一开始在华尔街要听懂看懂那些东西，我真的是没有懂过，然后又跑去打网球，然后又去采时尚的，然后又花的，哇哇塞，你都花多少时间在研究？
要花非常多时间，所以我现在才会说我是不是工作狂啊。
我觉得你已经超过一个人可以使用的24个小时的能力了。我觉得你给我48小时我也做不到。
、欸，可是艾瑞你要相信哦，其实我们人有非常多的潜力，那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去好好用我们的潜力。我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说，我一定要拿出最专业的精神做好每一件事情，而且我要对我的读者一定要有一个交代，就是说 这边绝对不是乱写的。
哦、Jennifer， 我想要问你，像你刚刚谈到你去、研究比如说球场或是财经新闻，那为什么你又选择了以艺文文偏重的英国面面观呢？
我自己很喜欢、艺术文化，那我也不瞒你说，我其实刚开始真的不是很喜欢住在英国，
因为我常常会把很多的事情跟我在美国的经验做比较。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以前采访华尔街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公关啊，其实就 是一个非常
就是帮助你媒体取得他需要的资讯。我在英国的经验都不是这样，他们就很像一个路障，我要一个一个要去搬开，所以我其实在工作上面就是其实不是很顺利。
嗯哼，
那一直到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他们，你知道在伦特别是在伦敦，你常会看到一些世界级的一些展览，几乎就是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的。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大开眼界的经验。
你知道世界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
罗浮宫，
是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这我三个都去。那有一次因为工作的关系，那我就问了英国的这个官员，我说为什么你们大英博物馆是三大博物馆当中里面常态性的展览你不收费的呢？那他跟我的回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摆放在博物馆里面的这些收藏品应该是要给所有的人类看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可以进去看，而不是只有那些买得起门票的人可以看，因为这是属于全人类的。当时我听了非常的震撼，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啊。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如果说我们在人在讲胸襟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高度了嘛。当时觉得说哇，有这样子一个高度来这样子看待自己国家级的博物馆。可是我以前的工作就是艺术文化，这个必须哈，坦白说每一次在排新闻的顺位的时候，这个艺文都会摆在后面，那三版的时候甚至于艺文都上不去了。那即使我中间其实做了几则，但以前呢就是因为它是通讯社，不允许你写太长的文章，那我就觉得太可惜了。我觉得我采访了这些，你知道那些策展人一个特展啊至少都是要3到6年的时间去准备，你能相信一个人生有几个6年啊，对不对？而且他花这么多时间然后来准备这样一个展，然后我就觉得哈，你只要叫我写500字我都不用采访他我都写完了。觉得我看到那么多好看的极品啊，那是精品，那世界级的，然后我就觉得没有机会把它写得那么彻底跟更多人分享，我觉得好可惜。其实我采访那么多哈，很多幕后的一些资讯或是罕为人知的消息，我跟我的亲朋好友分享，大家会觉得太精彩了，而且比新闻写的更好看。
对啊，
我没办法写啊，因为它是一个国家通讯社啊，它有它的限制，它也不太希望你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就是提供新闻，除非今天我写的是特稿，
嗯哼，
那我就可以有我自己的看法。可是也不完全可以写自己的看法，就是你还是要采访，这个话要从所谓的专家、或是学者的、嘴巴里面说出来，说他觉得是这样那样那样。那艺术文化我一直觉得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父亲以前是国中的这个美术老师嘛，我觉得这是一种潜移默化，而且我还一直相信就是说鼓励大家看优质的艺术文化嘛。我觉得你还是要有点选择吧，我自己一年如果我其实已经看了真的好几百个这个特展了，现在要让我看到说哇不会很多啊。
我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就是你要提升自己的时候你就是要多看， 就是要多看，就好像写作是一样的，就是要多写多看。看艺术文化这个，有些人像我有一个同学说，哎呦要割胸哦，画这些画不啦。我说其实没有那么难，就是说其实你看哦，你每一天跟艺术文化其实绝对是都有关联。比方说你今天出门，你穿什么衣服搭配什么鞋子，这不就是了吗？那我当刚开始写这个部落格，我就希望说，因为我有一个元素非常的重要，美啊，我说生活中的美，艺术文化也好，或者说你看我介绍不是很多，我都是其实有挑选过的，我就希望大家的生活要更好。那还有一点就是你来你不要走马看花，那有这么好看的艺术品不看，那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你有没有看我最近不是写了这个伦敦国家美术馆，说现在展出了这个 Blue Boy 的 这幅画，天哪，隔了100年才从美国第一次破天荒借展到伦敦来展，而且他现在又不收费，那你还不看啊？那这幅画真是太重要了。或是看到一幅画，或是看到一个作品，你有一种啊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嗯，蛮长的吧？
但我是设计师，你是设计师
啊？对，但我确实还蛮能认同 Jennifer 你讲的，因为伦敦本身它有很多不同样的博物馆或是 gallery。那它有到处都是展览，到处都是东西，所以其实看也看不完，目不暇接的，所以确实要能够从中挑选到适合的以及好的。你有什么样子的 criteria 吗？
如果说看展的话，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的是说，先看我部落格的内容啊，因为不瞒你说，你要写一篇很深入的文章，真的非常花时间。那我当时写的时候，艺术文化这个是一个起点，那我后来就希望能够扩大嘛，比方说 lifestyle、royal family， 我也因为采访的关系有一些比较近身的这个观察。你知道白金汉宫旁边的 Queen's Gallery， 我真的高度推荐，就是里面都是皇室里面哦自己珍藏的，有很多非常了不起，而且品质啊真的是最高的这个艺术品。那好处是你去那个美术馆去看的时候呢，你只要出来，如果你是在里面买票的话， 我这个在文章里面其实也都跟大家一直在推广，就是你去看了，然后如果第一次在那边买完票，尤其像 Gina 你现在是长期住在英国，那如果你出来的时候请他们的这个员工帮你盖一个章，那你未来的12个月你就随时可以回去，你都不用再另外付费。那回到就是我怎么去挑的话，就是部落格的分享内容呢，我其实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我一定要提供这是一个有深度有角度对我的读者是有价值的实用内容。那因为我刚刚讲了嘛，这个美这个元素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现在看哦，生活在英国其实生活大家也真的很不容易啊， cost of living 这么高，通货膨胀真的太可怕了，
对，电费又涨了，
对，什么都涨，这太可怕了。然后其实人心容易蛮浮躁的，那我就觉得我们有需要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就是找一些美好的事情，我就很想分享美好的一些事情。比方说这个展览的话，我前一阵子不是也写了在 V&A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博物馆。
哎，我也是，
对，我也是，
对，没有哇，我觉得我如果哪一天哈，你还记得那部电影不是说什么博物馆惊魂夜啊什么的，我就心想说，哎，如果要让我挑一间博物馆，我可以整个晚上都住在那里的哈，那我就一定去 V&A， 我不要去别家了。那我前一阵子去看，我不晓得你看的那个 Faberge 那个法贝热的这个特展没有？
哦，
实在太了不起
了，非常经典。
哇，我真的看了感动到一个不行，我觉得哇，就是你看有这么多这么好这么精彩。那我写的时候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会写这篇文章介绍这个特展，所以我看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去看那种展，我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只要可允许的话啦。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安排这种所谓的媒体预展嘛，哦，让我们先去看这样。如果可能待3小时，我就待3小时，我就是反正就会待到那个最后才走的那个。那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光看照片，其实看的还不够过瘾，特别是有视觉艺术的10秒、20秒的画面，哇，他有很多的读者他并不住在这里，然后你让他看，他就觉得哇，这个太有震撼力了。 现在因为用数位做这个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越来越多了嘛。
对，确实。
所以我到现场的时候就要去思考说，哎，我到最后我是要怎么去呈现。可是还有一个原则，我希望大家看我的这个粉专的时候要有一种就是会心动想要去看，这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鼓励，这其实就是我的目的嘛。我希望大家都去看优质的好的，在伦敦我觉得就住起来非常的过瘾，不管各种面向的活动其实都很多。我现在其实在剑桥住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哈，就是因为疫情发生的关系。那你知道剑桥大学有31个学院，
嗯，好多啊。
每次很多人来剑桥就是看
国王学院、
三一学院、然后就是圣约翰学院，就这样，
然后就划船
哎，对对对，然后就撑高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应该体验了哈。那其实 St. John's 我曾经写过，因为金庸嘛，金庸就是他们的校友、哦、这边其实我写过、那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那所以 我前一阵不就又写了 Emmanuel 学院嘛。我要写之前呢，其实我已经去那里大概至少4次了吧，我已经去到连那个门口的那个 porter 都认识我了你又来了，
好面熟哦你
那就有一个读者，现在是台湾外，应该可能是外派到荷兰吧，他就留了一个私讯给我，他说哎呀，我好喜欢粉丝专业的文章这样子，特别是你写剑桥的部分。然后他就说哎，我下个礼拜一要带我家人，除了现在大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说哎，请问你还有推荐哪一个？那我就有跟他说 Christ College 这个，因为达尔文是他们校友嘛。那因为我现在工作也蛮多的，然后我想写的东西很多，然后我这人又对我自己写的东西又太龟毛了，所以就会要花很多时间啊。
嗯，我自己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像 Jennifer 你在英国不管是伦敦剑桥住这么多年了，其实你一开始来到这个地方你的印象其实是不太好的，但是你做这么研究又生活这么久，你现在对这个地方有改观吗？
哦，那改观很多啊，你不太可能改变这个地方，能改变就是你自己。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你要看，要找出这个地方的美好，而不是去看到它的不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跟我的部落格的这个读者，我想要传达就是说，英国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是很值得你去探索的，值得你去体验跟了解的。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永远要保持好奇心，你永远要不断的学习。即使我在媒体工作这么长时间，我都从来不会说哎，这我都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会说这句话，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嗯哼，
那你一定要就永远就是要很谦虚，要不断的有好奇心，这太重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世界变化太大，像比方说疫情，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首先要 adapt， 你要调整你自己啊。你说其实写文章坦白说大家都会写啊，可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写的你会有留下印象，有些人你觉得看完你跟他谁跟他什么内容跟你不会记得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判断说你是不是好的内容创作者，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你今天有没有创作的一个内容让你的读者让你的听众觉得说他不但喜欢而且他还去帮你分享，你的这个创作就成功了。
嗯，我觉得蛮认同的，因为其实我才昨天才跟 Iris 讲，就是我有些朋友并不知道我有做 podcast， 但他们身边的朋友或者他自己本身居然有听，然后知道我才是主持人就会吓一跳这样子
我一定会分享的，我一定会把今天的节目在我的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那这一次说真的也是第一次我比较完整的让大家知道说我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粉丝专页，一方面也真的自己很爱写啦很想要分享，
就是一股冲动没办法抑制
我觉得不写真的太可惜了，就是很想分享很想分享这样子。那个感觉 Gina Iris 你们做这么多节目你一定感觉很棒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么用心在经营然后得到这种回响，
你觉得呢？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对不对？这是其实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嗯，没错，其实从观众的反应有时候会问我们一些问题啊，或是让我们知道说他听了我们的分享或是其他来宾分享有受到帮助，我们都很开心。但是最最最最开心的是就是当你的来宾，例如说 Jennifer 今天跟我们说，诶，我觉得你们的讲纲准备得很好，那对我们来讲是很大鼓励，然后还
是是真的很好，就是觉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也是认真，我说哇，
我一看题目我就知道说哇，你们两个下很多功夫，有在做准备啦。刚刚我就提到了，就是要下功夫准备的话，人家就好像我以前刚开始在拍影音的时候，其实也真的抓不出一个要诀，可是我就会开始去看观察别人他是怎么拍的啊。虽然我的器材没有他好，可是你怎么去抓那个角度，怎么样让受访者非常的 comfortable，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你只要拿麦克风给 他就开始紧张了。
嗯，确实。
那我通常就会跟他说 OK， 好，你等一下不用看那个 camera 哈，然后你就看我，这也是慢慢就是自己研发出来的方法。那呢，因为很多人讲到是要上电视会紧张嘛，那我就说那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咔，我们现在一个问题然后咔，好，结束一下，那通常效果都很好。当我研发出这个方法之后，就回去再看待，只会觉得哎，这个方法最好，因为它真的就 relax 了。我就说你都不用记，我就说等一下我会问你哒哒哒三个问题，这个他都懂的嘛。他不管他是一个国会议员，或是 whoever， 或是他是一个投资专家或什么，他都非常清楚，他答案他都很清楚。他只是看到突然看到那个 camera， 他有点紧张。
我懂，就只是需要引导而已。
哎，对对对对，所以当我在看别人拍的画面，我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偷懒在拍画面了，因为你在这个现场里面，你怎么去掌握这个角度或者什么什么，这其实就知道。所以我觉得你，我看你的问题，哇，我想说这两位主持人超认真，真的非常的好。
啊，我都要害羞
要勇于接受赞美，真的非常的好。
那 Jennifer， 其实像你刚刚提到，毕竟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变动的时代，反正什么事都在进步，然后资讯流通也非常快，你对你的粉专有什么未来的规划吗？
哎，有哎，就是我一刚开始的时候，不瞒你说，当时是希望说，哎，成立这个粉专，然后也要推出一些导览的服务，导览的行程啊。
哦，个人导览。
对对对，就是要个人导览，就是深入导览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嘛，也没有办法这个去推动。那可是我不想要因为这样子就停止这个更新内容这样。虽然在疫情期间英国很多活动也都取消了吧，那时候博物馆，哎，其实冲击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大，你知道有一些都还现在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这样子。
嗯，确实。
那我就希望说，哎，要有导览，然后可能如果可以旅行的话，我可能会先推剑桥的导览吧。然后还有因为我有一些合作比较长时间的，像伦敦比较小可是很有特色的博物馆，我们会开始谈合作，然后会推出一些可能就是专门为华人设计的一些导览的活动，他们有专业的策展人。我的整体经验是这样子，让策展人，因为他们非常的专业，他们来跟你分享，就是说我今天做这个导览就是希望大家是比较深入，就是你不要来英国就是走马看花。因为我现在对旅行，我觉得打卡的数量啊，什么去哪个地方啊打卡什么，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是我到一个地方，我有没有可能没有看到全部，我也 不可能全部看到全部吧，不太可能，可能有没有看到深入看到一些因为我不是住在当地，可是我去了这一趟啊，我没观察到什么，去体验到什么。其实你就要去体验当地的生活跟风土人情嘛。其实不管你去什么地方，就是要抱持着一种，我自己就是抱持这个态度，我怎么样 get the most out of it， 我怎么样在这个环境，不管它是对我是友善不友善的，我有没有办法从中找到最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就是要找到美的，一定有一个好的， 这就是我初衷，然后我就一直在实践这件事。
Jennifer， 其实你应该还记得你刚刚有提到像分享的温布顿啊、切尔西花展，那你甚至有提到来伦敦一定要做几件事情，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你觉得我们必做的事情吗？
以我自己采访的经验呢，我觉得当然我会很希望大家一定要去参观白金汉宫。白金汉宫呢、我不晓得你们两位参观过了没有，我觉得有些朋友来的时候因为时间不多嘛，
就夏季可以开放而已，
对，就夏天，因为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过去的一些惯例都有改变嘛，那很好的是今年因为正好碰到这个白金禧年，所以呢那疫情当然现在在英国来说也相对缓和很多的，所以终于今年又要开放了。那我会建议如果你来的时间刚好是碰上白金汉宫开放的时候，我会非常建议进去看。如果要看城堡的话，当然就是温莎古堡一定要进去看。那以前我都会跟我朋友说你看这个女王就住在里面啊，女王办公的地方就在里面，它是一个还在使用的一个 palace， 对不对？这跟你去 Kensington Palace 是不一样的、已经没有人了，没有人住在那里了。但是以前维多利亚女王，对不对？还没有当女王的时候住在那里，那里也许有很多的历史，对不对？ Hampton Court 也是。可是如果当你只有有限的时间，然后如果要问我的话，我觉得白金汉宫那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国事接待厅，里面还有一个王座室，这个 throne room， 那你一定要进去看，因为很多历史就在里面发生的，对不对？像你看哦，他们最近新闻不是有提到说，在这个阳台嘛，在 balcony 不是跟这个民众挥手，那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开始的、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如果说你是真正来英国，因为我有遇见一些粉丝，就是他们就是特别特别的喜爱英国的这些传统文化历史，好，那这个你一定要去看，因为它还是一个 living 的这个是的 history 啊，一直在进行当中嘛，对不对？这一定要去看。那我觉得温莎古堡也是啊，来英国一定是也要去看，虽然我不是足球迷啦，我觉得去看一场这个足球赛当然也是非常所谓接地气的，很好，很英国的经验。那我自己呢，因为也不太喝酒，那我去酒吧的次数其实很少，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如果要体验的话，你要了解英国人他的文化，你一定要去酒吧，这是他们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过也插一句话说，就是刚来英国的时候，其实看到怎么周末的时候这么多人就这样醉倒在地上，其实我当时我当时非常 shock。 然后呢，我又看到一篇文章，有一篇报道说有一个波兰记者，他我想他跟我的冲击可能当时也一样，他就决定了把他在周末的时候看到那些醉倒在地上的那些英国人就把他拍下来了。那我曾经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觉得那捡尸应该是从英国开始的吧，因为对，尤其女生哇，不管是他们的穿着好像没有四季的分野，这样子就是冬天也是穿的这么少，然后就是你知道，因为他们觉得去 party然后到 pub 里面去，然后好像对他来说是一个礼拜里面的 highlight 吧，有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我当时觉得嘿，为什么是这样子？我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为什么好像这对我来说这个contrast 太大了，因为我的工作里面碰到的就是一些你知道很 serious 的一些人嘛，对不对？就是那我就想起了日本，我有一次跟一个日本的记者，我们是在纽约采访财经新闻的时候认识，他是日本最大的那个商业周刊，就是纽约特派员嘛，那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外派来伦敦的话，你一定不会有什么文化上对你冲击很大，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发生。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觉得英国就是西方的
欧洲日本
对，我说你们这两国有非常多很相似的地方，那其实最相似是他们这个在民族性上稍微压抑一点嘛，可是喝酒啊，喝酒它就是一种释放。他们两边不是都有 royal family 吗？
对，
你看他开车的方向不是都一样？而且他们是不是都是岛国啊？是不是？而且你看你讲到这个饮酒文化是不是超像？
而且不敢说不。
对，就是都说不，就听不懂。然后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说你的文化的调试上面应该不会像我有那么大的冲击，也需要调整这样子。
我觉得台湾在西方观念化是跟美国比较靠近的，
对，我觉得，可是我又觉得，你觉得台湾有像美国这么直接了当吗？比方说好跟不好好像也没有吧，对不对？哎，对，艾瑞斯你也这么觉得，就是还是会有点隐晦吧，就说哎，好啊，怎么怎么怎么。我曾经有采访过一个日本外交官，然后因为关系不错，然后 有一次跟他们夫妻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太太就非常沮丧跟我说，这个英国人啊，只是说哎，那我们早一天来吃饭这样子。那你知道日本人，我没有住过日本，我不晓得日本人是不是这样，是他告诉我，他说那他当时就满心期待啊，就觉得说哇那我们这个英国朋友可能要约我们吃饭或什么。可是他觉得过了半年，根本这件事好像那个人根本就完全忘记没这回事，然后他就觉得他受到很大的冒犯。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其实也会讲这个话啊，你觉得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占南北哦，我有跟朋友分析过，就是如果台北人跟你说我们哪天来约吃饭，就是一个说再见的话，但如果是台南人说哪天吃饭，他是真的要带你去吃饭，还要带你去最好吃的餐厅，这不是占南北哦？
这就是占南北吧？
哦，真的吗？
没有了，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跟我们地理位置一样尴尬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所以有些人又偏日本一点，有些人又偏就是可能美国一点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看人。
哎、欸，可是倒是很有趣，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外派来英国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当时英国驻台湾的办事处，他的副处长非常 sincere 的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啊，你到英国之后要记得一件事，不要随便说要请人家吃饭，因为你们台湾人很喜欢说哎，要请人家吃饭。然后当时因为不理解吧，因为我从来没来过嘛，对不对？我刚刚讲，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英国这个 eat out 非常的贵，所以不要随便就说要找人家带要请人家去外面吃饭这样子。多贵啊，我来了之后哇，而且我那时候来的时候真的汇率真的也蛮高的，超过60。哎，现在看这个汇率
现在40以下吧，39、38，
没有，现在连37、差不多37左右吧。
哦，这么低的。
对， Gina 你好像太久没有看汇率表。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我刚来英国，第一次来英国是10年前，那个时候是50。那我来这边其实是因为我一直来都有存英镑，然后我在这里工作的话也是赚英镑，所以我就很久没有换汇了。
哦，对对对对对，不过还是现在目前又因为经济的前景不太好，对不对？很快就要衰退了，所以其实就不要去国外换汇，直接在英国花就好了，他还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如果到国外去，不过刚刚因为问我说来英国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当然就是还是要看时间，不过两大名校还是真的很推荐啊。
你说牛津跟剑桥吗？
哎，对对对对对，但在剑桥是没有人会去提牛津的啦。
我个人的感觉是大家去剑桥吧，因为我去过牛津，我觉得
哦，真的吗？哦，OK，OK，
不可能说。
好，谢谢，谢谢，因为你知道在剑桥，你知道他们就会说啊，你在讲牛津的时候说啊，谁啊？不是，没有，没有。那我就觉得，就学风吧，生活的环境也非常非常的好。有了这条康河，我就觉得这个整个的感觉吧，生活的品质啊，我觉得相对是真的是很不错，非常的好，那是很值得来体验一下。
有水稻的地方就很雅致起来。
哎，对，而且因为你知道他们这边真的是常常很多人就真的是划船，就把它当作运动或者一种休闲。非常认同你讲，就是我觉得你去一些城市旅行的时候，这个城市如果有湖的城市，对不对？有山有水，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就会有不同的景观，就会很美啊，或者是靠海啊，像因为我其实是在澎湖出生的
哦，
小岛，对对对，小岛。然后我的高中是在那个高雄念，你知道很好笑，我同学啊，你是侨生吗？我想啊，
侨生，
我在隔壁而已嘛，我怎么是侨生啊？
已经变侨生了。
我想说我是同学，好像地理念也太好像有点怪怪的这样子。对啊，那以前就是我小的时候，澎湖其实是一个不太发达的地方，发展其实相对落后非常的多，它就是离岛嘛。可是我真的没想到 我现在回澎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以前问过我爸说，哎，以前有这条路吗？我爸说没有啊，这填出来的。我说难怪，我说哎，这地方以前不都海吗？哎，现在发展的还真不错，就是有什么花火节，又是什么节啊，什么车啊，很不错啊。现在澎湖已经变成
很重要的观光地了。
对，哎，请问你们两位有去过澎湖吗？
我没有，我爸妈倒是有去过。
哦，你们都没有去过哦。
说来很惭愧，其实我到处旅游，但就是台湾我反而没有怎么好好看过。其实我觉得也呼应到 Jennifer 你之前提过的，像有些人比如说剑桥住很久但却不知道这些学院嘛，我觉得有种你在那个地方待久了你反而会觉得过于熟悉而忽略它本身的细节或它的美。
哎，对，我觉得很容易发生。我就有同学住在阿里山的山下，可是从来没有去过阿里山，而且他就觉得那么近，我随时可以去啊。结果我说现在都过了50年了，快没有，还不到，我说过了40几年50年，你去了吗？没去。
然后来问一个我们经典问题，就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对当时才刚来英国的你说一段话的话，你想告诉他什么呢？
哇，我一定要告诉我自己说，这个呢，工作哈，要努力去拼，可是健康也要顾好，保持生活的平衡非常的重要。
嗯哼哼哼，
啊，不要顾此失彼啊，就是拼的工作，如果说健康受损害，其实这是不划算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对很多，我觉得对很多人的考验吧，这其实是不容易，可是一定要去做。
哎，我很难得听到这个答案呢，因为大部分的人来就是欧洲工作都是觉得他的生活跟他的工作比较平衡了。 Jennifer 也是特例。
哦，没有，因为没有，是这样子，因为我刚开始来，因为我是有个带一个任务来的嘛。
有啦有啦，我们知道你前面那个。
而且因为我的雇主一直就是你也知道嘛，亚洲的这个雇主基本上要求又比较高嘛，所以很多人我其实可以理解，到了欧洲之后其实已经回不去了，就没有办法再到回到亚洲工作，非常困难，就是
非常懂。哎，
对，因为你的同才都是这样，你的同事都是这么拼啊，你不能说时间到了我就离开了，不行啊，你手上这份工作就是要做。我记得我刚来之前我还去请教过很多的前辈，说请问我到英国工作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还记得特别的清楚，有一位前辈他也曾经是我们这个台湾驻欧洲的大使，然后就跟我说，哎呀，这个英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就是 enjoy your life 这样子。没想到我来的那一年没多久就发生了英国第一次的地铁恐攻事件。
哇哦。
对，那时候都还没搞清楚哪一站在哪一站在哪里啊，你知道吗？以我们以这种媒体的工作，他就是把你直接丢到战场上面去啦，怎么可能还让你有什么什么慢慢来啊暖机的机会啊，没有啊，直接就开机啦，就工作。所以当时那时候我的 你知道在英国什么都慢嘛，对不对？你要办什么什么办什么 bro ban， 你要开户，你要什么，我的老板完全不能理解，怎么可能最快要2个礼拜才有可能来装。对，然后还有我那时候拍影音的时候呢，在传稿子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可怕。我最怕去采访高尔夫球赛，真的非常可怕，因为他们的上网速，因为你要想高尔夫球场当然是在荒郊野外啊，
对，才有大的场地嘛，
荒郊野外，然后他的 media center 当然是临时盖出来的，然后你知道他有多慢吗？那时候我上传的速度，而且我还去拜托那个工程人员，那 我的工作是各方面都要做 PR 也要去做，我就说不好意思啊，那因为当时曾雅妮是球后嘛，我跟他说这个影片真的非常重要，说台北台湾我们很多客户都在等这个画面，他说好吧，他还很好心把中间的一段什么什么宽屏啊，其实我觉得那个速度真的太慢，上传他给我快有多快啊，不到 100K 耶，那叫快耶，你知道吗？回到饭店更可怕，就是什么 30K， 我们讲 K 哦， 然后我都不能睡觉，我不能断线，一断线然后那画面，所以我就那时候跟我同事说，我说我真的是，这些都是血汗的画面，我每一分每一秒啊都是我去爆肝换来的。他们就觉得非常惊讶，那英国不是一个先进国家吗？怎么可能这么慢，都没有人相信。我说就这么慢啊，然后就真的这么，你说你是不是，因为你住过英国你就知道，
对，只有真正住在英国的像我们这些驻英台才可以懂这个效率还有对人那个给的压力是什么情况。
哦，
所以你要保持耐心。
台湾是科技宝岛，再加上效率之冠啊！你出来就知道了，大家欢迎出来体验一下。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体验一下欧洲这个的步调哈。
那刚刚 Jennifer 提到说有请教前辈，来英国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嘛？那现在你成为了大前辈，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来英国的人呢？
哦，哎呦，那倒也不敢是前辈，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我是有四件事情，因为根据我的经验的提出来的建议有四点。那第一点呢，我觉得你来英国啊，特别是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 be open-minded， 请你要以开放的心胸来接受新的事物。那第二点呢， embrace challenges， 你要勇敢的接受挑战。
100K 的网速大家准备好了
吗？这真的很挑战耶，一定要接受这种挑战吗？可以换别的吗？
一定要相信我，当你接受了挑战而且你克服了挑战之后，你的人生就到了不同的境界了，你就过关了，过了又一关了。第三个建议呢，你要保持 stay positive， 保持正面的思维，正面的态度，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当你碰到难关的时候，你只要保持着这个，你一定会找出一个方法，让你那些烦心不开心的这种心情，你一定可以突破的。你要相信我，你一定有潜力的。
嗯。
第四个建议， keep learning， 你要持续不断的学习。也许你在你的专业上面你已经是第一把交椅了，可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你一定可以学到很多很多让你受益无穷的事情。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受益者。这样当然生活中有很多永远很多让你不开心的事，可是我不太想浪费我的精力去抱怨或者去想这些不开心负面的事。我就是一直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去找出在特别是在逆境里面找出一个方法，这就是一个挑战。那我觉得从我经历过的事情，我就觉得以前我很多其实真的也不会啊。那老板就说你去采访这个，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那我觉得当我突破了之后，哇，我就觉得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我看到不同的风景了。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听到 Jennifer 如何在英国面面观后面有多少的经验累积起来，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精彩的自媒体所谓的内容创作者。那当然还有很多精彩内容，像是网球啊，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请 Jennifer 来我们的节目继续分享。
好，谢谢，今天非常开心，跟大家可以终于有机会分享一些过去采访的时候，或是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幕后，希望大家都觉得有收获，而且要非常特别感谢 Gina 跟 Iris 给我这个机会，也非常感谢两位对我的这个粉丝专业的支持。那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哈，或是有什么建议啊，随时都发信给我啊，我会一定会回信，而且会非常认真的读各位留给我的讯息。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非常高兴，希望大家都享受今天的节目哦，拜拜，
拜拜，
拜拜。